自称是红军老祖。
嗯，
我的问号是你谁呀、啊？你想啊，我跟你盖班吗？你谁呀、啊？好 ，OS 好醒了、嗯，可是我问不到一个所以。
金鱼缸世界，今天我们出外景。哎、欸，我们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我们这里在屏东访寮。
屏东访寮。
对。
哦。哎、欸，那我觉得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你有什么比较好的称呼吗？
嗯，你们叫我浩浩就好了。
浩浩。
不唱说明，浩浩是未来要接港米亚的男人，今天收到他的邀约。
哎，今天是听说是。是有一个仙佛寿诞吗？
今天算是那个，太上老君，
嗯
啊，九天玄女的寿诞。
今天？
对。
对啊。
而且是今天是正日、嗯，就是主要生日的日子。
嗯，所以是看农历。
对，看农历。仙佛的寿诞都是以农历为主。
所以是农历的几号啊？
二月十五。
二月十五，大家所以是刚好碰到仙佛跟九天玄女。
对啊，今天刚好就是同一天。
嗯，但不是今天刚好约同一天，所以如果明年或者是后年可能会不同天。
农历永远都是二月十五。
哦哦哦，
对对对，
嗯哦哦，农历当然都是二月十五。
对对对，照着农历的那个生日在走。
所以就是他们通常在办寿诞都会是一起，对吧？
这个主要看人呢、欸，有些人是以。家里供奉的仙佛为主，
对
啊，有些人是知道说啊，今天家里的仙佛生日，还有其他仙佛生日的话，
嗯
啊，就会用七亲的方式啊，请虽然家里没有这个仙佛的尊驾，就是神尊，
嗯，
但是他们也会在祝寿的时候七亲这个仙佛降临、嗯，就是一起祝寿
哦，
对对对，
哦，所以通常都是会一起。
通常都会一起，因为同一天嘛。
嗯，
对啊，有些人比较简单，就是啊，家里有什么仙佛，
嗯，
就这样子做就好了。对，有两种啦、啊
嗯。嗯，
一种就是家里的为主。
嗯，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繁杂，就是比较搞纲啦、啊。他、
嗯、
可能就是啊，我家里虽然没有九天玄女、
嗯嗯，
但是九天玄女今天也是同一天生日。
嗯
那他就会对着上苍，就是对着天上这样子去祈请他，
嗯、
然后请他降临，跟他、嗯，然后跟他说啊、我们是谁、
嗯，
然后在哪里、
嗯，
然后有准备什么贡品、
嗯，
然后祈求他降临赐福、
嗯，
然后加持，
嗯、
然后庇佑大家啊，我们在哪里？
对，
然后来跟他做一个祝贺的动作。
嗯，
对对对，说教。其实也没有诶、欸
嗯，
就是小时候看人家怎么做，
嗯、
然后长大就跟人家聊天，
嗯、
会略知一二，
嗯、
对啊，我干妈以前在祝寿的时候，我也稍微看过，
嗯、
对，所以就大概懂一点点。
嗯、
然后再询问一些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的人，
对对对，就是有在拜拜的朋友，
嗯，
对，
这样人多吗？印象中，或是你遇到的，
蛮多的。其实很多，年轻人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嗯、
或者你觉得他可能很 local 或者很台，很没有水准。
嗯嗯
嗯蛮多这样子的人对宗教是很注重的。
嗯，
对，不会说因为潮流的变换，
嗯，
然后去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道德标准。
嗯，
对。
因为我觉得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啊，其实我们大部分所认知到很多都是可能比较 local。或者我们讲白一点，就是比较台或者比较乡下的孩子会比较常碰到，会比较常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因为我知道说你之前应该说你目前最主要都也是在台北嘛，
目前是，
对，可是那怎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一方面当然是我们刚刚说可能家里以前有类似有这样的习惯，或像可能你说的，因为那时候刚好认识你干妈啊，今天怎么会就觉得说好像回来了还是要继续做这一行？
嗯，
还说对你说它比较不像是一个工作，就像很多人觉得说它是一个服务。
工作吗？它其实不是工作。
嗯，
他们给我的观念是，你可以简称它是服务。
嗯，
但是对他们来说，这是属于他们所谓的技师标准。
技师标准，
对，他所谓的技师就是，嗯，古代我们看到的那些郎中啊，技师扶桑之类的，
嗯，
或者铺桥造路，
嗯，
对。那普遍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降价啦，或者道长有去拜师学过的，他能处理什么事情，但是相对的有很多事情无法处理的时候，还是要祈请仙佛亲自来做这个处理的动作。
有差吗？
有差，有差。
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差异？
所谓的一般道长他们在做的俗称科仪，比较强一点的，比较厉害的，就是已经到仙佛可以找他做所谓的沟通的那一种，那他就很有非常高的几率可以学到所谓的道法，对，那些东西，传承下来的你可能看不到摸不着，但如果你愿意抱持一个正念正善，然后一个清净的道德心境去做这个修行，那你就很有机会可以去学到我们人间看不到的法门。这就是有所谓的科仪跟道法两种说法。对，那一般看到的，我们有些人是把它俗称为叫有形法啦，就是可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对，
好，可能 maybe 所谓的修行，修行，你今天一个道长教你的方式可能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今天仙佛亲自教你的，他也许就很简短的两三个咒语，然后可能一个手印，或者拿个三炷香绕一绕，有一个特别的美感。那他们这样子的传授，会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当你修到让这些仙佛认同你，他们亲自来教你的这些道法，你就会发现跟我们可能看到人家那些道长做的东西，肯定有不一样的。那相对的针对性也是不一样。会有差，比如说道长今天可能祝寿可以，我会把它说有形法，那就是老师一直传承下来，
就像一个仪式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可能一般公庙，他们如果没有请道长，他如果本身天生，然后自己又甘愿用心的话，仙佛下来教导的，那个落差可能真的会蛮大的，就会导致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道长不认同机身，这是很明显的差异，然后机身你又有两种，一种可能就是一般的机身，就是当机而已，可另外一种是他是必须得跟着仙佛的指引，用心的去修行，必须得打坐，也许念经，反正就是要保持一个清净的心，仙佛来跟你沟通，来指引，好，这就不一样咯。你单纯做一个挡机，可能就是仙佛把所有事情处理完了，退了之后你什么都不会， 可是如果今天仙佛来，他要指引的不单单只是这个，
嗯，
他还要指引你修行的话，
嗯，
那你学到的东西，你们在做一样的，你今天跟道长在做一样的事情，嗯，但是同样的在做可以，但是你，嗯，就像他们在说，可能法门真的就不一样了，
嗯嗯嗯嗯，
对，所以才会演变成说道长的认知是一种，
嗯，
可是他们对机身的看法又是另外一种，
嗯，
美哈，
嗯嗯嗯，
可是相对性的，在做宗教的仪式跟可以这个部分，
嗯嗯，
他们却又是相辅相成的，
嗯嗯，
对，这是很明显的落差，
嗯，
然后
道长却觉得你是不同的东西，
他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当机而已嘛，啊，当机又有分真跟假，啊，
哦，嗯嗯嗯嗯，
对啊，
嗯，
他只有在当他认为你的能力不一样的时候，
嗯，
他才会改变想法，
嗯，
有的甚至于就算知道你能力所及了，
嗯， 嗯，
他还是会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嘛，你今天也不过只是依赖仙佛在给你靠而已啊，你真的有在修吗？
嗯，
然后就衍生出更多的派系，所谓的灵山，
嗯，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灵山这两个字，
好像有，
对，就以讹传讹，把灵山传得很难听，
嗯，
那灵山，所谓的灵山，我跟你讲，各式各样的人讲出来解释都不同，
嗯， 嗯，
对，有人说是心，有人说是清净，
嗯，
有人说是心灵归宿，
嗯，
有人说那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灵修。
所以好，那灵山到底是什么？
对我来说，灵山哦，
嗯，我应该先问一下是哪个灵哪个山，
灵魂的灵，
嗯，
啊，山上的山，
嗯，
对，这各式各样的解释都不一样，
嗯，
可是对我而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灵山，
嗯，每个人有一个灵山，什么意思？
我们人都有三魂七魄，
嗯，
这所谓的灵山就是我们本身嘛，
嗯，
那你所作所为好跟不好，
嗯，
再配上你的修行，
嗯，
好，跟你修为，
嗯，
哦，它对我而言它是画上等号的，
嗯哼，
就好比说可能人家在说的好比说，以身作则，亲力亲为，
嗯， 嗯，
对，那当然不是每个道长的认知都是这么的差啦，
嗯，
比方说现在宗教信仰有所谓的五母，王母娘娘、九天玄女、骊，
嗯，
山老母、
嗯、
准提佛母、
嗯、
地母至尊、
嗯、
它是普遍统称的五母，对，但是对于道长来说可能不这么认为，他会认为那是人们自己去想出来的，
嗯，
但是在我的经验过程当中，
嗯，
他们是真的存在的，
嗯，
就像我这阵子遇到一个叔叔，
嗯，
他在问我这些问题，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以告诉我是真的吗？他们在跟我们在聊天是聊到三清道祖，三清道祖顾名思义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跟太上老君道德天尊，
嗯，
我们有一个以前的八点档曾出过一个封神榜，
嗯嗯嗯，
对，好，我求知道的结论是，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啦，那别人怎么认为我是不予置评啊，
嗯嗯嗯，
我是有看到更早之前的资料，然后再跟这个叔叔聊天，
嗯，
可是有些道长就不这么认为。
那所以那个叔叔本身是道长
啊？不是，
他不是，
他是保生大帝的弟子
哦。哼，
对，那他也很幸运，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机身，
嗯，
他的修行跟他所学会的科仪跟道法，
嗯，
全部都是经由保生大帝亲自教导。
哎，嗯哼，
对，
嗯，
他虽然没有在做这些东西，
对，
但是保生大帝教过他，所以今天他 找了一个道长来做什么，他是可以从头到尾都知道说你有没有偷工减料。
哦，嗯，
对，那你做的圆满吗？对。那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家主神是太上老君，
对，
好，对，那他在跟我聊天，他有稍微跟我讲说、嗯、就是莫名其妙的跟我讲、嗯、他说太上老君是他们三个里面最大的，可是我的疑问来啦，排列下来是说元始天尊，再来是灵宝天尊，再来才是道德天尊、
嗯、
太上老君嘛、
嗯嗯嗯、
他就告诉我说太上老君在这些仙佛还没有出现就已经有了，他们三个天尊出现最久的人是太上老君。
嗯，
对，我说那不是就一个说法而已吗？
对 啊
没有人认同啊。对我来说，我目前知道的是道长派系里面的啊传承下来的，他们的认知都是元始天尊最大，再来灵宝，再来才是太上老君。可是我那个叔叔的认知，他说真的要讲的话，
太
上
老
君他也就像是电视演的那个样子，他才是所谓的大师兄，所谓的一气化三清、
嗯、
指的就是他，不是元始天尊、
嗯、
对，可是这跟记载又有不一样了嘛、嗯、他却回我说记载你确定就全部对吗？
好，可是 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这种时候如果分谁先谁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会有什么影响吗？
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实质上的用意吗？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可能官位比较大，或者是他可能管的范畴比较广，他可能擅长的职守范围可能不同，这是我们平常可能对于这种可能仙佛或是对神明比较多的认知跟理解。举例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妈祖就是什么都管，那可能像祝生娘娘就是只管生小孩，那会大家就知道说那我要去拜他。可是今天当我们说到说哦，可能今天太上老君比较早出现，那我不太懂的是，那今天这个叔叔这么在意这个问题，那意思是会有什么太大的实质上的影响或者是什么不同吗？
对他来说没有影响，对我来说也没有影响。
对啊，
可是对我来说有一个部分不一样的，就是我在求一个真理。
嗯，
我在求真的真正的知识跟传承或者传统。据我所知，以前并不是这样子的排列的，在某个朝代之后才变成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再来太上老君。我记得历史更悠久以前的记载，太上老君才是最高上位的。对，但是后来会变成这样子，就是所谓的派系跟演变。
嗯，我知道。
对，那我只是他跟我聊到这个，我为什么会问的这么深，是为了求证我晚上睡觉所知道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对，我晚上睡觉会梦到一些或者看到一些特殊的。对，那曾经有一个大仙自称是红军老祖。我的问号是你谁呀、啊？你想啊，我跟你讲嘛，你谁呀、啊？好 ，OS 好醒了、可是我问不到一个所以然。有人说这个根本是不存在的，那是人们幻想的。没有这个仙佛。但却有另外一派。就是有一半的人，有修行有拜拜的人，有一半。有一部分是认为不存在，有一部分认为存在。可笑的是我这个叔叔跟所谓的灵山啊扯不上关系，他不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灵山、什么啊四处乱跑宫庙啊四处会灵啊干嘛干嘛，所谓的会灵那个就是有需要仙佛会告诉你得去哪里、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得这样子。据我所猜测，这是一个新一代的修行方式。
新一代
修行，新一代的修行。为什么我这样解释？因为 可能类似跟某个仙佛是有牵连的，不管是因果还是师徒，还是说他本身就是啊这位仙佛所一道气所去幻化出来转世的 anyway 什么原因都好，那他可能必须得要跑这间宫庙，又要跑另外一间宫庙，然后去过，然后把该做的做完，他才能够去执行他所谓的天命或者任务使命等等，因为这种说法太多。
对，
可是我依我这样子，我讲一句难听一点，我所谓的道长或者道士或者法师来说，是百分百不认同。他们会认为你们就是在那边乱跳，在那边乱搞。可是神奇的是，这些人当中却有一些人是机身，不单单只是所谓的训机训体，他是机身哦。然后你看他这样子哦，跑来跑去哦，会灵哦，干嘛干嘛，但人家在办事，却是料事如神。仙佛下来在他身上的时候。人家把众生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圆满。
你说透过这个机身吗？
对，就算他没有降机，仙佛在旁边告诉他。对，好，这个说法就很多了。来，人家就会说，通的到底是神，还是鬼？
Rang wo men zhang chang xu xi yi sha。哎呀，你等一下，要嘴巴靠近一点哦。
嘴巴靠近一点。
对啊，你几乎要贴到很近。
啊，这样
差不多在底下。
我就规矩行了。
差不多啊，因为规矩行了嘛，不一定啊。
唔啊。
自己上顶。
公司。在今天不是讲好切，无多用公司。
这时候可以开始。
是谁来指引你的？是动物灵吗？很多说法。
对啊。
对，所以我才会俗称说。这个是新一代的修行方式，因为我目前听过最难听的就是曾经有一位道长他讲了一句话，通灵通你一口啊，偶尔喊几在跟谁通啊，这么厉害，我跟仙佛通干嘛干嘛，可是你看人家却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又不贪财，你要怎么去衡量这一个标准？
很
多说法。
我只是觉得这种道长的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像酸葡萄。你是有碰过这种道长讲过这种话吗？还是
我好的坏的都碰过。对，
坏的做到怎么样？因为好
的
应该他们
就
是
坏的
就
说啊，你这招灵山的啦，你要口误啊，做恶心的不礼貌，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这吼啊，你灵足普的啦，嘿吼，可能去甲庙的吼，你。两米啊的可以用跳开来啦，可是很抱歉，我呢，去到任何一间庙，我都没有跳起来过，但是他们讲话真的很，
你说他们当面就讲这种话吗？
对啊，我其实跟这些修行道长哦没有太大的接触，但是身边就刚好有一两个，啊，熟不熟一回事，可是他们讲话就是这样子，我才发现这可能真的跟派系有关系。你攻击我，我攻击你，对，然后渐渐的转变成为什么以前他们在做这些事情很，就是他们以前生活丰盛的时期，应该在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他们这一个所谓道长，他们不单单只是修行，众生有什么问题跟他有缘，或者找他，或者他遇到，他们可能就帮忙处理嘛，比如说阴灵啊、冤鬼缠身啊，可能前辈子对不起谁，人家来讨命啊，干嘛等等的，他们的，我们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case。我今天不是说他们拿这个赚钱为生或敛财，啊。假设今天他们，我这么说好了，以前我们小时候，他们的工作是满满的，但现在有很多做到生活过不去了。
对啊，这个
跟鸡桶
说啊，
跟鸡身都差不多。
对啊，我们要先归咎一下小大概是多小。
小应该在我77年是嘛，在我出生那时候嘛，我记得他们那时候都很好。现在的道长，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到说。 不要说衣食无缺就过得去，饿不死，但是却可以济世救人。现在没有，现在走这一条道长修行的路，除非今天本身舍得去放得下，认真修，然后有仙佛的弟子愿意奉献，然后你帮忙他们度化他们，让你的生活就有人照顾。可是这种很少，现在我看到的，我就曾经看过一个道长在酒吧工作。
啊，道长在酒吧工作？
因为钱，他们必须要生活。对。
所以你们比较，应该说是你的状况比较，可能比较接近我们前面讲的，比较像机身的这一种。
也不是，
不是，
我
还是两个都有。
基本上要学道长的科仪这些东西也是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些东西都是确切存在的，都是确切是一种修行。好，那如果今天我单单只是跟仙佛学，那就看我的智慧。
对啊，
我如果认真学，我也是可以跟他们一模一样的。对，所以如果认真要讲，我算是我曾经他们的指示是当开始走上这条路开始学东西的时候，不可以挑，他们的指引或者自己明白什么该做该学，用心去领悟去学，只有这些东西学起来，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还有能力帮忙人家，遇到很严重的我们本身能力不及的，他们会亲自来处理。对，像我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做嘛，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没有跟仙佛学到任何法，我唯一能感受到可能就是他讲道理啊或者劝话。好，那基本上我现在过得很空，我就是没有太多的像人家可能就一天到晚看到什么仙佛什么什么，我其实很轻松，没有什么，就是没有打坐也都是全黑一片，没有任何的画面，就是他们在磨练我们人的那颗心要达到清净如一。好啊，可是有些人一打坐下去就是不一样，那个每个人要训练的东西不同。对，在他们这边对我的方式是我们通通都得学，可是他唯一主导的就是他一直跟我强调济世。那最最严重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不可以敛财，不可以贪钱。
因为很多都说什么好像很厉害啊，就是可能天生有什么体质，好像一打坐没有多久就会可能看到什么东西，有光啊还是什么的，
这些都确切存在。但这有两种，有一种是真的看到的，有一种是心魔显现，或者他身边的一些外灵干扰。对，那外灵就很多种嘛，不认识的，因为体质敏感嘛，
对啊，
有可能是不认识的，有可能是祖先，有可能是以前的亲人，也有可能是你前辈子对不起人家的，人家是来要债的，很多因素，
就是可能大家统称什么冤亲债主之类的，
可以这样统称。那他今天看你在修行，他怎么可能让你那么容易修行？你欠我的都还没有还呢，所以才会有真有假。对，有的人是真的是这样，有些人呢不是，但他静不下来，走进那个陷阱，所以有人越修越好，可是有人越修越惨。真的，你们可能没有看到说啊，这个人都一直在帮人家收金干嘛干嘛，结果搞得全身都是冤灵。
你的表情我觉得你好像在讲某个人他要发生这
样吗？没有、但是我确切的知道有这样子的人，真的真的，对，像怎么讲啊，人哈，不能教，当你越来越骄傲的时候，也许你在做什么事情仙佛已经不在旁边助你了，这个时候你不管做好做坏，该承担的绝对不会有人帮你。可是你要思考，你是人哦，你承担得起吗？ 对啊，好比说今天这一个阴灵，
嗯，
你二话不说就把它宰了，
嗯，
这个因果会不会到你身上？绝对在你身上。嗯，所以凡事有因嘛，
嗯，
它就是我们不能走偏，
嗯，
当你走偏，先佛给你时间让你自己去导正自己，或者有人来劝你。Anyway， 就算没有人劝你，你自己还是不肯回头。我目前看过的一个很现实的个案，有一间公庙呢，也是在屏东，然后他们在彰化也有，好笑哦，好笑的来咯，彰化那一间的那一个人呢，他也是来屏东这边受尽，然后学习，然后学到差不多了，先佛跟他说可以回去彰化开工了。OK，他们的公庙也弄得不小，就是因为越来越贪钱嘛，反正就主要是因为钱。好厉害咯，屏东这边在干嘛，可能只有彰化的内部人员才知道嘛。屏东的先烧掉。
啊，什么烧的？公吗？
自己燃烧。
啊，
整间燃烧。
嘿，
彰化那一个比较幸运，他隔了一两年还两三年，
嘿，
仓库烧掉，然后烧到庙去，
嘿，
然后大概三分之一还三分之二的先佛，可是屏东是全部不见。
他在这个先屏东这个先佛的庙那边求道，
对，
然后可是他到彰化那边可能做的不是很好，可能贪财，然后就造成屏东这边的庙整个烧起来。
不，屏东也是一样在敛财
哦，
只是这是后来听内部人员讲的。
嗯，
反正呢，最确切的消息就是说，不管什么原因，
对，
屏东这一间公庙呢，他自主燃烧，
嗯，
主要是他自己燃烧起来，嗯，而且是一下全部不见。
嗯，
那彰化的比较幸运，
嗯，
对。彰化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从仓库燃烧到庙去，神尊大概毁了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那我再举例另外一件事情，这件我这不是一种骄傲，但我觉得这是可以当成宣导，就是大家不要乱搞。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是彰化那个还在吗？
哦，他们后来又开啦，
后来又开了，
然后很多人都说你确定里面有仙佛吗？
对啊，他都烧成这样他还敢开哦。
好，好，嗯，anyway，嗯，好笑的是不是，
嗯，
好笑的是他后来再开，
嗯，
好，那后来得知的是他所谓的开，
嗯，
是跳到跟他同流合污的那个朋友那边去，
嗯，
去那一间宫里当寄生。
哦，
很妙吧，嗯，
可是好，我问一个比较，可能我们平常会比较碰到的是，我怎么知道今天我去求的这一个庙或者是宫，它是真的有一点能力，或者是它就像前面讲，它不是在敛财。
缘分，再来就是用眼睛看。
怎么看？
其实很多人都不懂，所以人家讲什么就那个，
对啊。
可是其实我觉得人啊，本身是有感受的，
嗯，
对，你本身是有感受的，请你用心去体会你自己的感受，
嗯，
这很重要，哦，
嗯。
这么说好了，你有没有办法真的永远去记得某个仙佛帮助你？
好像
可能今天求完他让你顺利了，什么你的事情达成了，然后就忘了，对不对？
对啊，
对，
嗯，
那你凭什么资格要求你要去遇到一个名师？
哦，嗯，
我受过天上圣母妈祖的帮忙，
嗯，
我永远心里都有一个位置是天上圣母，
嗯，
谁都无法把他赶走，
嗯，
滴水之恩，嗯，涌泉相报，
嗯，
对，所以圣母之所以会牵引我，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之前妈祖大概帮了你什么事情？
哇塞！
因为这个就是
这很玄，
我觉得它应该是导致说你今天会想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最主要的原因吧。
好，我这么说，嗯，在99年，
嗯，
我刚退伍的时候，99年，我刚退伍没多久，
嗯，
我 好像去碰到一个很强的东西，邪魔歪道的东西，我本身还不晓得，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某间公庙想要我留在那儿，可是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在，我从来不把它放在眼里，我只觉得大家就是朋友嘛，叔叔啊，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
对，
我从来没有把那个放在心上。然后呢，我不晓得会有人来对付我，一开始是邪魔歪道，邪魔歪道到后来我才发现说事情跟他们那边是有关联的，反正就严重到后来我是上吐下泻，去医院，到后来就一直等病床，等我我在后床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昏迷，慢慢的陷入昏迷，那当我真的进到病房的时候我就没有醒了，我就没有醒了，那我怎么醒过来的？我大概里面一个半月，假设啦，因为蛮久的，超过一个月，没有两个月，那一个半月我就在出院的前一天，晚上我记得很神啊，就是晚上那时候，因为那个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感觉，反正我就在要出院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睡觉，我梦到圣母带着一群妈祖，观世音菩萨带着一群菩萨，然后我还有看到包府千岁，就是所谓的包青天，还有其他仙佛，那我记得我是被这些仙佛围着，他们包围在我的四周，我坐在一个圆形的木桶，
对，
那个木桶呢里面都是药液，
药液，
对，里面都是药液，我当然不晓得那是什么，可是我人在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我在里面我是昏迷的，可是那个水就像以前人家在泡药桶一样，它会冒泡，那个水是会冒泡的，好，那就这样子，可是我看得到我自己，我心里很难受，可是我却无法行动，如果我可以行动我一定会加入，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在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看到妈祖菩萨还有来帮我的仙佛，跟一群就是怎么说，那个战斗就是很精彩就对了，所谓的烟火四溅，我只能这样子比方，就是大家都在斗法，在打架了。
为什么？你不是放在药桶里面吗？
对。
然后那时候说有可能妈祖，
因为我看着我自己坐在那里嘛，
还有其他人，
然后在周围保护我、帮我治病的仙佛不算。
对。
我的两点钟方向那边有一群仙佛，为了助我挺过这一关，正在跟对付我的人斗法，
所以是有人在，就你会看到有人在对你在施展一些就是咒术之类的，
不然我们怎么会看得到人家来对付我们，不然这些不然这些仙佛干嘛为了我在那边打得一塌糊涂，那很神啊，很神，对，我就因为这一个过程让我明白了说，在另外一个空间，不是只有仙佛，
对，
还有所谓的魔族的存在，对，因为这件事情除了跟上面的有关联以外，还跟那个魔界的有关联，对，很扯，可是我这个恩永远都记得，是因为如果那一天晚上他们没有来包围我、保护我，然后带我去泡药桶，我没救了，因为我已经试到剩最后一组抗生素，连医生都在犹豫，怕没有希望，我还是不会醒，
对，
真的不会醒来，就是等时间了， 很难说睡久了也会变植物人吧。
哦，对啊，
对，嗯，已经一个多月了，一躺下去就没有醒了。对，好，很巧的是，他们我妈跟医生正在犹豫说要不要再试最后一组，很怕没希望。
对啊，
正在考虑。那一天晚上半夜之后，因为我一直都在那个画面里面，整个晚上我都在那个画面，我待很久，可是我只能看着我自己，我什么都不能做。对，我一直都是昏迷的，我只能就像我这个肉体来看着我自己的灵魂，好，被仙佛治病。
对，
可是你又看着那边正在斗法，
是
一直到我醒来，我醒来，我莫名其妙已经没有打抗生素了，那时候已经只能打营养针了。
对
对，莫名其妙，当我醒来，我第一句话就说：“妈妈几点了？”早上五点。
嗯，
我没有靠任何药物，就这样醒来了。那你觉得我会不会永远都对他们感恩？对，我人在医院，我怎么去求他？对啊，所以我说他们很疼我，我永远都记得。对，
所以他们是从你小时候可能生长环境中就在了，就是可能仙佛或者是这些机身之类的事情。还是说你是今天碰到了，我们说这个劫难好了，刚好碰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是不是机身我也不晓得。
对，
但我跟他们牵扯甚深，就是睡觉，他们如果我回来讲事情，好，没有的话我可能就会去就跑来跑去啊，有时候给人家跑去那个上面，有时候跑去下面，好，对啊，甚至于有时候还是预知梦之类的。对，那你说是不是机身嘛？我也不知道，因为你说我去大庙，不会啊，我不会被附身啊。我看人家受不了了，起来了，我还是不痛不痒，抽着我的烟。
只有说睡觉会有感应，或是知道一些事情。
但我曾经，两次，第一次是谁我未知数，在家里在睡觉，然后有人来附身。我都不知道哦，是他一直在动动动动到我醒来，我还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的手一直在画我看不懂的东西，全身都画。重点是我根本不晓得我在干嘛。当我醒来那一刹那，我还是没有办法，我很努力的再去压跟那个力量抵抗。
对，
可是我抵抗不了。对，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被附身。然后再来第二次。第二次就是我在睡觉，这个比较可怕。我在家里睡觉，我突然间被人家掐脖子，我被掐脖子，真的。可是好笑的是，我躺着，我的头这边看出去，我这样看出去之后呢，我是很明显看到一个穿着不像古代人，也不像现代人，我完全看不出那是什么样的穿着。对，然后他来掐我脖子嘛，好，下一秒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现身，直接进入我身体，打了一个法子打出去，然后我就看着他跟观世音菩萨互瞪。对啊，后来那个人就哼了一声，然后就不见了。好，这是唯一我被附身的两次。对，这个我才，这个是我，
比较有印象的事。
对，
好了，反正我们时间有限，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边。
没关系，我们下次再会。
我本来想说最后要问你有没有想要真有的状况，如果这个节目之后流出去，搞不好人想多认识你。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是不是？
对啊，对啊。
好啊，那如果之后有兴趣的人，就自己再留言喽。
好 啊,
啊，
欢迎欢迎，聊聊天交朋友，不要互相伤害就好。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啦，拜拜。
Okay, 好，拜拜。
不能练才，要什么其他比较大的禁忌嘛？就是有人说可能不能练射或不能进女色之类的。
这个还好哎、欸，
还好吗？
你要跟你要他们要做什么，会让你知道。然后呢，你要自己知道说什么时候要进去。
哦，他们会有，就是可能就刚前面讲的一些科举或什么会有跟你讲，就是什么时候要。嗯、
对，好比说啊，你结婚娶老婆了，你没有生小孩啊，他莫名其妙要进你干嘛、啊？那他有必要进吗？不，必要的时候会告诉你。对，按、啊、说，有需要他会跟你讲，平常的话基本上没有这个压力。
哦，
对，他有些是规定说啊、他办事前不行，有些是规定说。初一十五，反正有很多，每个仙佛的规矩不一样，那就看你今天你接的这个仙佛的旨意是怎么样。我比较常听到的都是说，我可能办事是星期几到星期几，那你可能一到三要办事，那你星期日就要禁欲了，或者星期六就不行。那有的是直接规定说有办事的时候不行，没有办事你自己去处理。好，对，
好，所以它会不会影响说你自己在交友上面的一些状况，或者是感情上面的状况？
基本上
没有，
不会，但。你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去影响到你的肾
事，就肾事就
对
，OK， 好啦，反正我觉得，